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1月28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德川普在白宫会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这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与外国领导人会面。川普谈到了两国的特殊关系，特蕾莎梅也表示赞同，并提到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有的价值观。但他也特别指出，新总统川普已誓言他将100%的支持北约。川普曾说过北约已经过时，并说其他成员国必须开始为本国的防务缴纳应缴的份额。他的这番言论引起欧洲各国政府的关注。在两位领导人会晤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川普说英国对他来说非常亲近，因为他的母亲来自苏格兰。川普说，今天美国延续了与英国在军事、财政、文化和政治上的关系，我们有着最伟大的同盟关系之一，我们承诺永远支持这个最特殊的关系。美国和英国目前是经济繁荣和尊重法治的世界灯塔，也正因如此，美国尊重英国人民的主权和自决权。一个自由和独立的英国是全世界的祝福，我们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么牢固。川普说他坚决支持英国为退出欧盟而进行的脱欧公投，他认为脱欧对英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英国因此可以在不受任何人监管的情况下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记者们在金碧辉煌的白宫东室向两位领导人发问，有人问到川普总统在墨西哥和俄罗斯问题上引起争议的立场。有记者问，按计划川普将于星期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他会不会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川普说现在就谈制裁为时太早，不过他强调说他盼望着与所有国家都有很好的关系，他也提到了中国。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时，特蕾莎梅说英国希望维持对俄罗斯的支持，直到明斯克协议得到全面执行为止。这项协议是为了缓解亲俄反政府武装与乌克兰政府之间的冲突。美国总统周六将和一连串世界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首先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是川普当选后第一位与他会晤的外国领导人。几天前，川普颁布行政命令，使美国退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40%。安倍与川普的前任奥巴马一样，都热衷于加入 TPP。川普计划在安倍之后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去年，默克尔请求德国同胞允许叙利亚难民进入该国以显示他们的同情心，结果却喜忧参半。星期五，川普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川普电话通话的第3位领导人，这将是他们自川普宣誓就职以来的首次通话。但是在川普令人惊叹的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他们曾经通过电话，两位领导人均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星期六将进行一次电话交谈，这将是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以来两位世界级领导人的第一次交谈。不过他们在川普去年11月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也曾交谈过。川普和普京在美国总统投票之后的交谈中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位美国领导人表示希望能比他的前任奥巴马与俄罗斯保持更好的关系。川普提出了解除奥巴马政府实行的对俄制裁的可能性，批评川普的人对他与普京的关系表示不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表示川普是普京的傀儡。美国情报机构被指曾向川普做了简报，介绍了俄罗斯为增加川普获胜机会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川普驳斥了他凭借俄罗斯的帮助赢得大选的看法。在墨西哥总统涅托取消了原计划对华盛顿的访问一天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和涅托进行了电话交谈。川普形容这次谈话非常非常友好。川普说星期五他和涅托的谈话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并说双方将为一个公平和崭新的关系而努力。但是川普表示两国将重新谈判贸易协议，他会使美国在贸易上不会失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在这一讲里， Philip 的父亲，也就是 Richard 和 Robbie 的爷爷，和 Philip 的太太 Ellen，两人在 Riverdale 健康赛跑的终点附近，在观看这场六英里赛跑比赛。
Philip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长跑比赛，他的父亲和太太都前来助兴了。比赛到了最后阶段，很多人都冲过了终点线，但是却看不见 Philip 的踪影。
Philip 的父亲对儿子可是充满信心，相信 Philip 一定会坚持到底。可是 Ellen 开始有些担心，他怕 Philip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hape, S-H-A-P-E, Shape 是名词，一般解释为形状，但是啊，要是说 in good shape, 那就是指健康，健康状况良好。
Exhausted, E-X-H-A-U-S-T-E-D, Exhausted是形容词，意思是精疲力尽，疲惫不堪。
Cheer, C-H-E-E-R, Cheer 是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来用，意思是欢呼。
Pediatrics, P-E-D-I-A-T-R-I-C-S, Pediatrics 是名词，意思是小儿科。
Terrific, T-E-R-R-I-F-I-C, Terrific 是形容词，意思是绝妙的，极好的。
Except, E-X-C-E-P-T, Except 介词，意思是除什么什么之外。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Yay.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Philip 的太太 Ellen 和 Philip 的父亲等着给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 Philip 鼓劲儿加油。很多选手都跑完了6英里，也就是将近10公里的全程，到达了终点。可是 Philip 却迟迟没有出现。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那家伙看起来情况不太妙，是不是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是不太妙哎，爷爷，他筋疲力尽啊，连走都快走不动了。你说 Philip 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很困难呢？哎 ，Philip 在哪儿呢？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他没事，Ellen。用不了多一会儿，他就会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跑过来。我们可以好好的给他鼓一把劲儿。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老贾，你是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 的太太吗？
Yes, I am.
对，我是。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你好，我叫 Mary Steer. 我和你先生一起在小儿科工作的。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啊，是这样。Hi, Mary, 你好。我刚才看见你跑到终点啊，真棒。
Thanks.
谢谢。
Philip 的父亲说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这个句子有好几点需要解释。首先，语文 fellow 这个词在句子里是什么意思啊？
Fellow 这个词在口语中呢，是家伙或者是那个人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恶意。要是你和朋友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帅的年轻人，你可能会对朋友说 That fellow is so handsome.那家伙真帅。
这句话要解释的第二部分是句子的前半句 It doesn't look like 意思是看起来不像。例如 It doesn't look like raining 看起来不像会下雨。 It doesn't look like he will be coming 看起来他不会来。
这个句子的最后呢有一个词组 In very good shape Shape S-H-A-P-E 就是形状，例如长、长方还有圆形等等。不过在这个句子里 ，in good shape 不是好形状，而是处于良好的状态。
那么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看起来那人不太行，或者是看起来那人情况不太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it doesn't look like he has trouble with his work。看起来他工作上没什么麻烦。
He's exhausted, 他精疲力尽。在用 exhausted 的时候呢，要注意和 tired, T-I-R-E-D, 这个词的区别。两个词都是累的意思，但是呢，程度不一样。Tired 是指一般的累，而 exhausted 则是累到了极限，也就是精疲力尽了。
Philip 的爸爸说，等 Philip 跑过来的时候，要给他大力鼓鼓劲儿 ，give him a big cheer。在课文中 ，cheer 用作名词 ，to give him a cheer。但是 cheer 也可以做动词，例如 cheer him on， 给他打气儿。
就在他们俩等着 Philip 的时候呢 ，Mary Steer 来了。Mary 告诉他们，他和 Philip。一起在医院的小儿科工作，小儿科就是 pediatrics。
接下来我们来讲课文的第二段。Ellen 向 Mary 打听是否看到了 Philip 以及他的情况怎么样。正在这个时候， Grandpa 一眼看到了刚拐过弯来的 Philip， 于是三个人一起为 Philip 加油。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你跑步的时候看见 Philip 了吗？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看见了，我几分钟以前还看见他了。
How's he doing?
他怎么样啊？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他挺好的，我们在一起跑了一会儿，他挺开心的，他很快就会跑完全程的。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他来了， Ellen.在拐弯的地方，那是我儿子菲利普，加油菲利普，坚持下去。
Come on Philip，
加油菲利普，加油。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行啊医生，你马上就跑到终点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加油加油
加油，
马上就到了，
加油
医生，好啊，
加油。
Ellen 问 Mary,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在表示时间的时候，既可以用 when, 也可以用 while。区别在于 while 时间持续比较长， when 用来表示比较短的时间。比如 I was on the phone when you came in. 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这里就不用 while, 因为进来这个动作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 I saw you come in while I was on the phone. 我打电话的时候看见你进来了。打电话这个动作啊，可以持续进行，所以呢，就可以用 while。
Mary 说呀， Philip 挺好，而且 he's having fun. Fun, F-U-N, 是愉快、开心的意思。Have fun 就是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在和马上要去度假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可以说 Have fun。 最有意思的是啊，很多美国父母在送孩子上学告别的时候也会说 Have fun， 意思是在学校过得愉快。
哎，我们虽然啊是在讲解课文， But we're having fun too， 肖华，对不对？
没错。等到 Ellen、 Grandpa 和 Mary 看到 Philip 出现之后，他们就像所有的啦啦队一样，比参赛的选手还要激动，一连串的喊加油。他们喊 Come on, keep it up 和 All right 都是喊加油的常用词。
我想啊，听众朋友对于 Come on 大概是最熟悉的了，因为呢，它曾经在以前的课文中出现过几次，而且意思都是算了，行了。不过啊，大家可要记住了，它还有加油的意思呢。
还不只是 Come on 的用法， All right是口语中经常使用的短语，是行、可以的意思。但是在鼓劲加油的时候，意思是干得好、干得漂亮。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坚持跑完六英里全程的 Philip 已经回到家里了，用热水泡着他那已经红肿的双脚。虽然他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但是他认为啊，参加这次比赛还是值得的。太太 Ellen 也支持他的看法。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再来点热水啊！热水让我这双疼痛的脚觉得真舒服。谢谢你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好点了，是吗？看来你今天很痛快耶。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我是很痛快，尽管我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那其实无关紧要，对吧？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绝对无关紧要，我尽力而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很轻松，一点儿也不累，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Alan 对 Philip 说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Alan 这句话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句型 It looks like， 只不过 Alan 用的是过去时，表示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啊，有时态一致的问题。如果 look 这个词用现在时，句子里的动词呢也用现在时，要是用过去时呢，就都用过去时。
Philip 回想起赛跑的时候还笑着说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If 在这里不是如果，而是和 even 在一起，构成了尽管、即使、虽然的意思。通常呢，我们也可以用 even though 来代替。
Alan 说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这句子里的 that 指的是赛跑输赢这件事儿。Doesn't matter， 我们讲过，就是不重要，无所谓。Philip 可以说是随败犹荣，自己感觉特别好，说 It was terrific。 Terrific 这个词很有意思，如果你查字典呀，那总是说除了特别棒、了不起之外，还有一个恐怖、可怕的定义。不过呀，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例子用 terrific 这个词做恐怖、可怕的意思。
哦，那你现在一定是非常头痛，头痛的可怕了。You're suffering from a terrific headache.
对，没错。I'm having a terrific headache.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准备了好长时间的赛跑活动结束了，但是他想把他的跑步锻炼要继续下去。他还鼓励太太 Ellen 和他一起跑，并且大力宣传跑步的好处。Ellen 提醒 Philip， 那仍然红肿的脚也是跑步的好处吗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赛跑已经结束了，那你还要每天晚上下班后去跑步吗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我想还得跑，我要坚持下去。你知道，锻炼和参加赛跑几乎一样有意思。
Really?
真的？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真的，也许你应该和我一起跑， Ellen. 你会体会到跑步让你感觉多么的好。
All except your feet.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除了你的脚，你把它们给忘了呀？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我刚才还真把这事儿忘了，再给我来点热水好吗？
Philip 劝 Ellen 跟他一起跑步，他说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意思是你参加跑步后啊，才会知道跑步会让你感觉有多好。比如说，你教一个朋友游泳，你让他多练习，然后说 You'd see how easy it can be， 你会知道那有多容易。
Alan 说 All except your feet， 所有的感觉都好，除了你的脚。这里的 all 指的是所有跑步可能带来的良好感觉。那 Alan 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说了那么多跑步的好处，你忘了你那双疼痛的脚了。
Except 这个介词的意思是除了什么什么以外。中文里在讲除了什么什么以外的时候呢，通常要放在句子的前面。比如说，除了李先生以外，所有人都参加赛跑。可是，在英文里面 ，except 通常呢在句子的后面。刚才那句话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 Everybody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race.Except Mr. Le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in more details, except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我想更详细的解释，只是啊，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went to watch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Ellen and Grandpa. Did Ellen and Grandpa see Philip at first? No, but they saw a runner who was exhausted and could hardly walk.Why did Ellen become concerned about Philip? She was afraid that Philip might be exhausted too. Did Philip finish the race? Yes, he did, but he was among the last to cross the finish line. Was Philip going to run after work every day?Yes, he was. He thought running was terrif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两项旨在加强美国安全的行政命令，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命令是无限期限制任何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川普星期五在五角大楼签署了这两项命令，他在那里参加了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就职仪式。之后不久，抗议者在纽约主要的联邦办公大楼前举行示威。星期五签署的一项被称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要求暂停对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的公民提供签证和其他移民福利。这份文件把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作为签署这项行政命令的一个理由。当年19名外国人在轻而易举地得到入境美国的签证后从事了这项袭击。这项行政命令还提到，过去15年里以游客、学生、临时工或寻求安置的难民等身份使用短期签证入境美国的外国公民所从事的其他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德川普在白宫会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这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与外国领导人见面。川普谈到了两国的特殊关系，特蕾莎梅也表示赞同，并提到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有的价值观。但他也特别指出，新总统川普已誓言他将100%的支持北约。川普说过北约已经过时，并说其他成员国必须开始为本国的防务缴纳应缴的份额。他的这番言论引起欧洲各国政府的关注。在两位领导人会晤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川普说英国对他来说非常亲近，因为他的母亲来自苏格兰。川普说，今天美国延续了与英国在军事、财政、文化和政治上的关系，我们有最伟大的同盟关系之一，我们承诺永远支持这个最特殊的关系。美国和英国目前是经济繁荣和尊重法治的世界灯塔，正因如此，美国尊重英国人民的主权和自决权。一个自由和独立的英国是全世界的祝福，我们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么牢固。川普说，他坚决支持英国为退出欧盟而进行的脱欧公投。他认为脱欧对英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英国因此可以在不受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美国总统周六将和一连串世界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首先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是川普当选后第一位与他会晤的外国领导人。几天前，川普颁布行政命令，使美国退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安倍与川普的前任奥巴马一样，都热衷于加入 TPP。川普计划在安倍之后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去年，默克尔请求德国同胞允许叙利亚难民进入该国以显示他们的同情心，结果却喜忧参半。星期五，川普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川普电话通话的第三位领导人，这将是他们自川普宣誓就职以来的首次通话。但是在川普令人惊叹的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他们曾经通过电话，两位领导人均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变得正常化。在墨西哥总统涅托取消了原计划对华盛顿的访问一天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对涅托进行了电话交谈。川普形容这次谈话非常非常的友好。川普说，星期五他和涅托的谈话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并说双方将为一个公平和崭新的关系而努力。但是川普表示两国将重新谈判贸易协议，他会使美国在贸易上不会失败。星期五在与来访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对记者说，我非常尊重墨西哥，我爱墨西哥人民，但是他说在贸易问题的谈判上，墨西哥比我们更胜一筹，使我们显得非常愚蠢。川普没有提及他希望在美墨边界建造围墙一事，这个问题促使涅托取消了原定于下周和川普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川普坚持要让墨西哥支付建造费用，但是涅托说墨西哥不会这么做。白宫的一份声明说，在支付建造围墙的费用上，两位总统承认双方对待这个问题的立场存在非常明显的分歧，但是同意努力解决这些分歧，作为全面讨论各个领域的双边关系的一部分。星期四，白宫说川普有多种办法可以让墨西哥支付建造围墙的费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新总统川普呢，他在就职演说中表达了美国优先的原则，要求改变全球搭美国便车，结果肥了世界，瘦了美国的这个国际格局。白宫网站公布的优先政策目标呢，包括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看来新总统强调美国至上，从世界舞台收缩的这样一个国际战略呢，已经引然成型。那么与此相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高调倡导自由贸易，表示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的顺风车，表现出一副国际领袖的气度。那么美国收缩，中国扩张，美中角色互换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至上或者美国优先的国策会不会给中国提供一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绝佳的机会？中国准备好承担全球自由贸易和国际秩序领导者的这样一个地位了吗？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
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川普和习近平的言论。川普在他就职演说中说呢，从今天起我们只奉行美国优先，买美国货，用美国人。那么习近平在川普就职两天前在这个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时候说，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那么欧洲和中国的一些舆论就认为习近平的胸怀呢似乎更广阔，格局好像更大一些。那么我们看看两位专家的意见。首先纽约何先生，何先生你好。嗯，
我非常赞赏习近平的全球开放的这种一种姿态，但是他的这种姿态里面隐藏了一个更可怕的一种病毒，那就是我们可以自由贸易，但是我们各自呢互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啊这个开放互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各自搞各自己的政治制度，我照样的是封闭，对吧？你把市场开放给我，我来投资啊，就是这么一等东西。中国是如此的啊，这个打压言论自由，历史没有基本上的辩护权利。这个人民法院院长支援反对，最基本上的权利受到制约，最基本上的宪政啊为上啊，最基本上的司法的独立的争权，这样一个国家居然可以无耻到可以说它全球开放，这不纯粹是这个一等病态吗？纯粹是一等忽悠这个世界吗？但是可耻的它不是中国的媒体，更可耻的是欧洲的这些媒体，他们不但是浅薄无知，而且起了非常大的误导的作用。第二个，川普甚至他表现出了某一等这种似乎是收缩的一等姿态，但是实际上美国的华尔街能够收缩吗？美国的全世界的这个技术的领先地位它能收缩吗？美国的这个联邦的体制它能改变吗？美国独立的司法审判它能拆毁吗？川普身为在美国是三军统帅，身为他是合法选举出来的一个民主领袖，但是他没办法去改变有这么多的民众向他去抗议。但是习近平他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但是中国能够抗议吗？能够上街吗？我就讲了，我昨天讲了一个节目，在一个另外一个频道里面，我就讲了，美国只要能够允许民众上街抗议，而且这种抗议不被镇压，这个国家就是伟大的。美国只要独立的司法体系和他独立啊公开的民主选举，独立的媒体啊，独立的和自由的这个市场不受政府就摧毁， 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衰落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发展的这个领头羊，同样也是世界这个世界和平最坚定的这个有力的这个保护者。川普所讲的话，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需要推动他的一些政策的意向，他可能讲的顾及了一点，但是美国的体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变革。也许川普会干四年，也许会干两年，也许会干八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川普的权力是有限的啊，他能够推动美国的变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习近平在中国的权力是无限的，对吧？他不但是一个三军统帅，不但是一个中共总书记，不但是一个国家主席，而且他是十几个小组的这个组长啊。但是呢，他居于一方面在瑞士的这么一个论坛上面讲一番要全球化，我是一个全球化的最大的支持者。但是中国是在全球化吗？中国是在实实在在的走向北韩化，实实在走向一个封闭的世界，实实在在的把世界上在基本上的政治常识，在基本上的市场规则拒绝在位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是它纯粹是这个分裂啊。川普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就是说他能讲的或者实际做的其实有很大的距离。而习近平也是一样的，他讲的和中国的情况完全是背离的。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和川普几乎在同一时刻发表的讲话？
这个反差非常之大，就是这个我看这个网友有很多吐槽，比如说美国总统演讲像中国皇帝，中国皇帝演讲像救世主，这个也有一些就是说，哎，说现在好像是两边的领导人换位了，这个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发表的好像是人们想从美国总统那里听到的话。然后这个美国的领导人讲的东西呢，这中国网友也有评论，说他们总结了几点，说一个是美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是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建立人民政府，然后呢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稳定压倒一切，群众利益无小事，然后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总结，反正我觉得虽然是调侃，但是确实这种反差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可能也是就是世界的这个经济秩序在这个转型或者在崩塌中间，我们看到的一些个奇异的现象。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看这个万国公这个讲话，讲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个我没有统计，但是这个从2013年这个开始讲，在莫斯科开始讲这个到2015年5月的时候，中国官媒有一个报道说是他一共讲了62次，那这还是2015年的数字，我想现在恐怕得超过70次还不止了。那这个好像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这个主题词，总是在不断的讲，但是呢对内对外现在看是这个冰火两重天呐。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比如他说这个和耕之美在于和议，就是不同的这个意见可以综合。那这个网友就问了，他说那还整什么一家之言不让意见发生，然后他又讲，他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那还搞什么一党独大，然后说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应该去帮一把。也网友就举了这个北韩的难民的例子，说也没帮什么呀。所以现在就是一方面呢，这个整天的喊与西方是汉贼不两立，另外这个你又在讲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好像这个是自相矛盾呢。也有人就说这简直就是精神分裂了。至少我们大家听了以后觉得是有点精神分裂啊。 那么至于说对于美国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预期啊，我看也有一些个自由派的公知，他们也发表了一些意见，就是比如何伟芳先生，美国之音也是采访过他的，他就觉得他说把他的胜选当作说成美国人民的胜利，这个也很不靠谱。
嗯。
啊，他觉得他胜是胜在美国设计的选举人票制度。那么这个设计呢，就一个重要的考量是防止民粹主义，但是讽刺的是这一次就把一个获得补选票最低，然后竞选过程中煽动仇恨民粹排外的人推上了这个总统的位置。所以有很多人对他是一厢情愿的解读，但是呢这种情况让人想起很多人对另一个人寄托的希望。这个对另一个人，我们大家也可以猜，我想应该是一个中国人。这判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过川普毕竟是不在美国，
嗯，
他能走多远有待观察。
好的，
我觉得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我引用的这些我估计大家也就听明白了。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来关注川普。我们一看到有人呢，就从川普就职演说中呢，看到了美国这位新总统对于全球搭美国便车，结果呢就造成了肥了世界、瘦了美国这个局面的一股深深的怨气。所以他倡导的美国优先原则呢，其实就包含了美国要从世界舞台收缩，反映了一种外交孤立主义的这个倾向。这是这个一些国际舆论的普遍看法。那么两位专家，你们看出这个苗头了吗？首先是纽约的何先生。
我前面就已经讲了，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它是一个最开放的国家，而这样一等机制的形成，不是一届总统它就可以完全扭转的。你能够把美国的移民政策彻底给毁了吗？
嗯，
你能够把美国的市场经济给彻底毁了吗？你能够把独立的审判给彻底毁了吗？你把这种中央政府美国它没有中央政府，你应该意义上就是你的这个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根本扭转吗？你这些扭转的这个程度这个要几乎就是不可想象的。只要这些最基本的框架存在，川普可以发出他的声音，他也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推动出某一些法案，有一些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政府总统的行政命令来执行，有一些如果一旦通过国会就会要经过漫长的这个争论讨论和产生很多分歧，他这就形成了一种更加符合这个更多利益集团、更多不同阶层的这个利益的一些法案出来，这是美国政治的一种基本形态。这种形态不会根本改变，但是川普所强调的某一些政策性的必须调整是真实的。比如说美国最近一些年跟在进行全球化的贸易过程中间，对自己的贸易的力量、对自己的工人和对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保护的很不够的。自己向国际社会进行了开放，而有一些国家根本就没向这些国家根本上没向美国开放。比如说中国的可以到美国来办报纸，可以办这个电视台可以来办这个各种网站，但是美国最强大的或者说美国政府都不能控制的几个网站，甚至可以说这都不谈不上是这一个意义上的媒体，只是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平台， 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 在中国能看得到吗？
嗯，
这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平衡吗？对吧？如果你这种贸易平衡都不能保障，你这种开放有什么意义呢？你单方面的向中国进行开放，而中国对你进行封闭，这是你应该推动的全球化吗？你应该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吗？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川普是对的他就应该来推动一等变革的力量，跟全世界如果做生意、如果做贸易或者进行外交，就应该是一等平等的就是应该一等互利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向世界开放，然后中国上面这个封闭，对不对？所以这一等推动的力量我觉得川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是应该的，也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就是美国确实有一些姿势啊，自以为是的，而且会已经形成了某一种僵化和保守的啊这样一等精英集团。而这种精英集团不仅仅是活跃在知识分子层里面、媒体层里面，也活跃在啊，或者是也生存在这种联邦的啊这个机构里面。那么，希望川普这种推动力能够对这些比较啊，就是自我封闭的这一的精英体系能够有所警觉，啊，能够有所推动，让这些力量呢更加能够在这个美国变革中间扮演一个啊向上的力量，而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力量啊。所以，川普的这等煽动也好，或者是他的政策影响也好啊，他是对美国的这个重新回到他更强大。啊，同时呢，让世界上的这个 WTO 这种秩序变得更加公平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它能够推动多少？我前面讲了，它受制于的因素太多啊。因为美国的总统，他虽然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总统，但是任何一家总统受制于这个民间、受制于国会、受制于几权分离的这么一等社会制度这种基本形态不会改变。
好，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啊？目前国际社会所说的啊，川普的这种外交孤立主义，或者从世界舞台收缩的这样一个倾向？
我觉得这个和二次大战前的这个世界格局有相似之处。
嗯，
就是当时美国也是这个孤立主义，这个然后呢，欧洲呢对纳粹德国的兴起呢采取绥靖主义。结果就酿成了一场大祸，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历史教训呢是需要汲取的，就是，在任何时候，我觉得国际社会都不应该容忍这个极权主义这个肆意的扩张。那么，当然现在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美国表达了一种美国利益至上的这种孤立主义的倾向。那么这个欧洲呢感到很恐慌，而且这个川普对欧盟的态度呢又是很不友好，希望他垮掉，对联合国也认为他没什么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欧洲人包括这个其他一些个西方国家，他们产生的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大家就自然而然的可能希望找一个。再找这个领头羊，美国要不想当了，那大家就得再找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可以来啊，啊，但是你们得给我们投钱呢，啊，这个我们要搞一带一路啊，等等等等。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中国特产一种东西啊，叫精神什么鸡汤。啊，这个鸡汤我觉得灌的大概欧洲人有点迷糊，那么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因为经常被灌，已经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嗯，
但是呢，这个你们这些洋人呢，他们可能还不明白。当然，我不排除这个川普可能也给美国人民在灌鸡汤，但是呢，川普可能他还能做点事儿。
嗯，
但我们这边做的可能是相反的事儿。而且你如果真的按这个思路走下去，按我们这边这个，这个鸡汤的这个配方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在后头。
好，
只不过呢，现在的政治家，这个和这些个老百姓都比较短视，因为现在是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而且互联网。确实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的这种传播，
嗯，
这个是很大的威胁。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首先，山东孔先生，孔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嗯，
是我吗？
请讲，抓紧时间，孔先生。
我认为啊，世界警察就是世界警察，中国公安呢就是中国公安，中共的总书记不可能。能够呢成为世界的警察的头子，虽然他自认为是世界警察的头子。
好的，
这样呢，就是就像这个邓小平啊，命令野战军进攻邓小平时代的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市民一样。
嗯，
这只能是中共做的事儿，不可能是世界老大、世界警察能做的事儿。
好，明白孔先生的理论。嗯。 明白孔先生的观点了。下一位是，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
请。我想说，要引领世界的话，嗯，不管怎么说，你至少是得能引领自己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如果连自己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引领不了的话，没法引领世界。
嗯，
美国的总统川普被很多人抗议，好歹他也是合法选上来的。
嗯，
而中国的政府呢，那就连选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定好了。
嗯，
提前十年五年就知道这未来国家元首是谁，这不有点奇怪吗？
嗯，好的，谢谢，谢谢这位山西的，谢谢这位山西的福先生。刚才两位先生呢，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不一样，但是中心意思都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引领世界。我们现在一位网友叫风林火山，他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的问题是，请问张立凡先生，说中国呀，巅峰唐朝能够统治统领东亚、中亚的时候，只能够称为是亚洲大国。二战后俄国拥有35个卫星国，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呢，也只能选择与美国间接抗衡。为什么中共当局既不能统领东亚，也不能统领中亚，也没有一个卫星国却自称大国崛起，甚至呢要尝试挑战取代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张先生，您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以前谈过，就是所谓这个能这个权力超过能力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这个一个政权或者一个这个掌权者，他的能力，这个他的权力超过了能力，或者甚至他的这个权力也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准的话，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超价妄想。
嗯，
那就会误以为自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中心，或者成为了这个人类的这个主宰，他就要有会产生非常大的使命感，觉得他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事，做什么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之前大概两三年我就讲过，我说我们这位领导人他不但要做这个中国的领袖，而且他要做世界的领袖。他当时的楷模可能还是普京，现在也许连普京都不在话下也说不定。所以呢，这个呢也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这边呢他务实了，他这个表示出一种就是说，哎，要责任得大家分担，不能全是我一个人分担。那这个时候呢，这种超价的妄想就可能呢应运而生，就是觉得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而且我们又有很多钱，所以呢有时候是对自己的强大产生了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造成对于这个形势的误判，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很焦虑，你别看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看这是所看到的，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富有普世价值观的演说啊，它是要对全人类要建立命运共同体，那这样的情怀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是要解放全人类啊。
嗯，
所以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担当啊，那现在要考验的问题就很多。一个是眼前这半年，在美国这种这个川普的这种可能发动贸易战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攻势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崩塌？这是一个。如果崩塌了，这19大怎么开？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最焦虑的问题。所以普世情怀的后面可能隐藏着的是巨大的危机和他的不自信。
嗯，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有在这个其实处于劣势或者处于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身段才会放软，那就是我指的是对外的身段会放软，但是对内的这个身段和手腕会放硬。
嗯，
所以现在形成的这种反差就是这样产生的。
好的，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